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8月18号，中国官媒报道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习近平强调，要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要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很多官媒欢呼，最高决策层已经将对媒体的发展和管理放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是十七大以来的最好的政策机遇，可能扶持出巨型的国有传媒航母。在中国当局严控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今天，仅凭着深改组的指导意见，中国传媒就能迎接春天的到来吗？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节目讨论，一位是在美国的独立媒体人温云超先生。温先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我们的话题讨论。温先您好。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第二位呢是中国独立时事评论员陈杰恩先生。陈先通过电话从湖南长沙参加节目讨论。陈先您好。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你们好。
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同时也开通了，请您拨打40012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
嗯，那么首先呢，想请人在国内的陈杰恩先生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啊。我们看到这次的这个文化传媒政策出台，这个时机呢非常的耐人寻味。我们看到习近平呢在南京参加完青奥会的开幕式以后呢，没有按照惯例留在江苏进行视察，而是直接回了北京，而且呢深改组马上就推出了这个指导意见。那您觉得从您在国内的观察来看，是不是中国的媒体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以及非深化改革不可的地步了呢？陈杰恩先生。
嗯，好的，确实是这样子的。我认为中国的媒体尤其是官媒，那么它不管是从形态还是从管理制度还是从内容还是从价值定位来说呢，已经到了非深化改革不可的地步。所以这一次呢，中央的这个深改组会议呢也讨论了媒体的改革问题。那么这一次我注意到，就是深改组对于媒体改革呢实际上提了三个力的问题，叫做传播力、影响力和公信力。但是呢，到底具体怎么改，能不能真正达到中央深改组所期望的目标，可能还要拭目以待。在我本人看来呢，那么中国未来的官媒啊，在这种党管媒体的体制下，在这种立场事先设定一个立场的机制下，可能这个影响力能够增加，传播力也能够借助现在的传媒手段，特别是互联网媒体能够增加，但是公信力能不能增加，确实还是值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嗯，
是。那我接下来想请教一下温云超先生哦，为什么这次习近平他特别强调这个新媒体集团呢？而且刚才这个陈先生也提到所谓的三个力啊，传播力、公信力跟影响力。那么在所谓的新媒体里面，是否这个中国当局就能够来发挥这三个影响力呢？
我很同意刚才陈志炎先生的一个判断，就是说当局强调新媒体集团，毫无疑问，他们看到了现在信息主要的传播和主要产生影响都是在一些互联网平台上，在新媒体的平台上。那他们对过去这种失控的焦虑，其实从去年8月份以来对微博大 V 的打压，一直到延伸到现在，都可以看得出来他们这种焦虑。但是他们公信力这个方面能否建立，那当然基本上大家可能都不大乐观。有一个特别的例子，就是昨天就是被誉为是这个新媒体集团的那个先行者，就是说澎湃新闻，他们就被揭发他们在翻译《经济学人》的一篇文章的时候，采用了大量的删除原文和更改意思的方式，其实一下就导致了广泛的质疑，并且另一方面，他也同时受到本身的一些更保守立场的人的质疑，认为他们走得太远了。所以在我看来，他们可能还面临很多的挑战，如果他们真正要建立公信力的话。
嗯，好，谢谢温先生。陈杰恩先生，我们刚才呢，温先生也谈到了澎湃新闻，那他谈到说，因为他在翻译的过程中呢，有一些省略和篡改，所以呢，导致了广泛的质疑。我们看到呢，澎湃呢，最近上个礼拜五呢，在他的头条新闻上刊出了一条新闻，就是福建人念斌被坐了8年的冤狱，那么最近是刚刚被释放出来。这条新闻呢，在别的网站呢也有报道，但是呢，只有澎湃放在了头条新闻上。您觉得，您通过您的观察，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您如何看待澎湃的这个表现呢？一个多月来的表现。
应该说对于澎湃新闻的一个多月以来这个表现要分为两个方面的评价。第一个方面来说呢，它确实紧紧地抓住了当代传播的这种最新的潮流，尤其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那么澎湃新闻呢应该说是赶上了这潮流，它学会了怎么样使用微信的终端，怎么样去利用这种传播移动传播的这种终端来扩大它的影响力，来去增强它的传播力。同时呢，从内容上来说呢，澎湃新闻确实也碰到了很多中国一些这个官媒啊，一些主流媒体平常不太敢碰的，或者说特别谨慎的去碰的一些内容，包括对于社会阴暗面的揭露，甚至对于一些政治新闻的一些解读。那么这些方面都看得出来澎湃的这种努力。但问题是，就像刚才温云超先生所主持的指出的这个例子一样，那么在关键问题上，澎湃新闻仍然没有免俗。我说的它的免俗是指的它仍然没有脱离这种替党说话，这个站在执政党的立场上去选择党所需要的这种立场去说话的这么一个预设的立场。那么由于有这么一个预设的立场，他对于不符合他立场的文章，他可能也要进行一些篡改啊，或者进行一些这个删改，那么这样实际上最后呢会弄巧成拙。那么由此问题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这一次中国的深改组要提出改革媒体。一方面来说呢，中国的决策层最高决策层确实看到了当前中国官媒在传播力、在影响力、在公信力方面严重的不足。比如说人民日报，比如说中央电视台啊，比如说新华社，他们经常会这个被诟病、被批评呢，这个说假话、说套话、说空话、说形式主义的大话。那么呢，所以中央就觉得呢，一方面相对于这些官媒投了那么多钱，还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但是另外一方面像微博、微信啊，网络上的其他的一些东西，那么有的时候甚至是一个草根、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普通的公民发一张图片、发一句话，他的影响力都足以超过这些官媒，所以他们感到一种深深的焦虑。他们知道新的媒体环境下已经落后了，因此需要改革。但问题是，这种改革如果没有离开以党的立场、以政府的立场作为预设的立场的话，没有离开这么一个老路子，就是说，也就是说没有离开所谓的这个喉舌这个路子的话，恐怕有很多努力都会归于零，或者说是被消解很多。因此我觉得中国要改革这个媒体啊，特别是改革官媒啊，不仅仅要在形式上，要在传播的方式上要改革，更重要的是在立场上要做一些适当的调整。如果说做一个退一步来说，哪怕在政治的大的问题上、政治立场上，比如说政权的归属啊，要不要搞这种多党制，这些问题上先不说，那么对于民间所反映的疾苦，对于民间的一些这个生活里的民生的呼声，对于对官员的监督啊、揭露，那么像这样的东西，如果还是不能去自由的发挥媒体的监督作用的话，恐怕这种公信力啊是很难建立起来的。
是的，那我想继续请教温先生哦，刚才您自己也讲了说，这个像澎湃新闻本身有这个篡改或是删文的现象，那么刚才陈杰先生也提到，就是说这个公信力其实还是有待提升的。所以如果说真的依照这个新政来建设一个新的这个新传媒的这个航母的话，这个对于这中国的这个整个媒体的这个环境到底是好还是坏呢？它的影响到底是负面还是正面的？
我想可能对于中国的媒体来讲，它会是一个更严峻的一个状况。因为我们看到这种官办的这种新媒体集团，它其实挤占的是商业媒体集团的空间，也就是说它其实跟人民日报的环球时报是一体两面，它只不过就是说原来的互联网空间被自由化媒体所占据之后，现在他们通过系列的整肃去打压这些自由化媒体的空间之后，它要占领这些腾出来的空间，所以他们现在开始提出搞这个新媒体集团。所以他当然对一般意义上的媒体来讲，他当然是一个不是一个什么好的事情。但是呢，这个对于普通的传统媒体，就是说例如党媒来说，他们可能找到一个新的申请财政资金的一个方式，可能他们可以把在未来一段时间以建设和尝试新媒体的名义可以活得很滋润，这种情况我觉得很有可能看到。我不觉得整个大的形态会有太大的变化，因为 像澎湃新闻这种，或者是即将出来的这种前海新闻，我想它最多是昙花一现。在这种主动阅读的时代，他们需要很长时间去建立他们的公信力。如果他们的公信力一旦受到质疑，他们很容易被抛弃。所以现在在我看来，就是澎湃新闻可能离他的末日可能已经不远了。
温先生，我们看到呢，最近这个财新也是出尽了很多的风头，像比如说他们推出的红与黑来反映这个周永康的案，就是在国内也引起了非常大的震动。您觉得财新这种敢为天下先的这种做法，是不是中国未来媒体的一个走向呢？
我们要看这种行为它是一个普遍性的，还是一个特定媒体才做这样的事情。当然我们坊间有很多传闻，包括财经，包括财新，包括胡舒立跟高层之间的一些关系，让他们获得一些特殊的许可。当然我们很难去证实这种传闻，但是我们从很多题材的报道来看，事实上他们可能拥有比别人更大的媒体的特权。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讲，他这种权利不能成为整个媒体的共有的权利的话，他这种情况就是不可持续的。例如他的关系受到影响的时候，他还能够提前获取这些东西吗？他还能够做出这些报道吗？所以在这目前这种集权体系下，他本身的媒体管制他有他的天花板存在。所以不管是财新也好，不管是澎湃也好，我想他都很难超越。
好的，谢谢温先生。我们接下来呢来接听两位观众的热线电话。首先接听一下宁夏的高先生的电话。高先生您好。
啊，主持人好。我想简单说一下媒体和公民社会的关系啊。如果经常抱着国内的媒体去看的话，也就是说什么人民日报啊，还有央视了，那人老百姓啊很容易变成庶民和这个愚民啊，就是愚蠢的。第二种是什么呢？经常用小鸽子的话，小鸽子飞到那个什么，这个报道有时候你看到的也是不准确的，那么容易变成什么呢？变成暴民和刁民啊。我就想简单说一下暴民和刁民。你现实生活中你的确看到有些人，他身高1.8米的汉子，40多岁，你推了他下，他倒在地上，然后打110警察来说他打我了，要把我送到医院去就医，还要赔偿多少多少。这种事情啊真的在我身边还发生过。所以说啊，你培养刁民不对，这个培养庶民也不对，要培养什么呢？要培养公民。我想啊，随着老百姓的认识逐渐深入，那么那个国外那个小鸽子呢，我们这个地方叫做小鸽子，也就是自由盟啊，他用的人会越来越少啊。国内这些这个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每日电讯呢，也逐渐的就会扔到垃圾堆里去。说实在的，有时候油墨没干呢，人家把它就卖掉了，那都是单位就是强行要求用公款去订阅的。
好，谢谢您，下位高先生，我们已经明白您的意思了。我们请陈杰恩先生来给我们回应一下，您觉得中国的媒体应该在这个如何培养公民的这个过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陈杰恩先生。陈先生，
我觉得中国的媒体不管是官媒还是这个民营的媒体啊，就是在培养公民社会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要有扮演一个什么？第一是要扮演一个说真话的角色，要鼓励大家说真话，要敢于说真话，愿意说真话。第二个呢，要传播一些这个价值，传播一些人类普遍适用的就是大家都共同认可的价值，比如说民主、自由、公正，比如说这个自由思考，比如说不去做愚民、不去被洗脑的这么一些这个价值观。所以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来说呢，就是要敢于监督、鼓励公民的这种勇气。所以我想这个应该是比较好的。另外我想对于温云超先生刚才那个谈话也做一个回应啊，我就觉得呢，就是说虽然中国未来的官媒在这种改革当中呢，可能会因为它的立场问题呢受到很大的影响，在公信力的打造方面呢还是有不足，但是同时也还是要看到它的进步性。就是我觉得在一定的时候啊，这个形式是能够促进内容的进步的。比如说同样是在这个网络环境下，不管是官媒还是民营的媒体还是一个普通的自媒体，那么如果他不能讲真话，老是讲空话套话，就没有传播力，人家就不会搭理他。所以这种形式上的改革呢，一定会促使官媒呢去做一些进步。比如说我们也看到人民日报，那么他现在这些微博微信公号，他们就做了很多的努力的尝试，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也讲了很多真话，甚至讲了一些过去不敢说的一些这个有勇气的话，这就是中国官媒的一个进步。另外一个方面我也看到，就是说还是要看到就是中国决策层在这种 鼓励媒体，这个号召媒体进行改革的过程当中，也还是看到了这个媒体要符合历史发展潮流这么一个积极性，这么一个进步性。所以我觉得未来来说呢，借助这么一种积极和进步呢，中国的决策者和媒体管理者来说呢，应该说都会被动的或者是主动的会有一些进步的。
魏云超先生，您的看法呢？
我当然不认为这是一种进步，而这是他们提高欺骗性和增强他们传播能力的一种做法。你看他们在抹黑薛蛮子、抹黑郭美美、抹黑高仪这些事情上，他们什么时候缺席过？平常他们靠说一点真话，靠说一点好像老百姓爱听的话，其实他是为了能让更多人去听他。包括这次前海传澎湃新闻，他们报道一些看起来还不错的新闻，那是因为他想把人先拢到自己手下。但是他们真正要把自己这个东西作为宣传武器的时候，他们从来没有手软过，他们也是变本加厉的按照宣传口径来完成他们的任务。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有非常清醒的认识，除非他能够真正的去呈现真相，要不然我们不应该给他任何哪怕一丝一毫的赞美。
温先生，我们怎么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真实的呈现真相呢？
我们
就是只是做表面文章，
我们就要看它的持续性如何。就像人民日报，你不能在一连发了七条批郭美美的事情之后，然后又回过头来呼吁说，哎，大家把郭美美放下，我们先去关注一下地震。那你毫无疑问在同一天当中，他就把他的真面目暴露无遗。如果他真的想往好的方向发展，他就应该有他的持续性，有他的一贯性。但事实上我们在所有的官媒身上，我们都看不到这一点。
嗯，好，我们接下来再来接听几位观众的热线电话。首先来接听一下甘肃的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您好。王先生，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刚才听了这个新闻媒介的这个谈话，面对着诺贝尔和平奖二三四几个了，不能讲真话是时代的错误，不该讲真话是二的错误。我们中国政府不死传的天天讲大话讲空话，老百姓也不该讲的真话。
嗯，好，谢谢甘肃的王先生。王先生好像有一点口音啊，听起来不是特别的清楚。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下山东的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啊，就是我特别就是同意啊，就是刚才就是那个陈建仁先生所说的，就是说中国的那个媒体啊，就是说要适应就是说历史的发展。就是我得补充一点啊，我个人看法就是你像那个苏联解体啊，东欧巨变啊，就是中国共产党，因为就是他在反思怎样在保证就是说共产党就是他的执政地位不受侵犯的这个情况下，还要平息民怨。就是我在就是说什么澎湃新闻上看到一个就是什么关于龙口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列公交车纵火案的那个就是什么那个干犯吧，就是他的就是追踪报道，就是我看到就是哎呀，确实和以前大不一样。他就是因为上访就是得不到重视，所以被逼的就是采用这种那个什么犯罪的就是这种手段吧，就是引起公众对他的关注。谢谢。
好，谢谢山东的张先生。接下来再来接听另外一位山东的听众朋友的电话，山东的孔先生，请您简短的发言。孔先生
你好。这个什么是培养？培养这个词汇很有意思，是周永康培养刘晓波呢，还是应该刘晓波监督周永康，是吧？零八宪章是为了什么呢？不就是为了监督周永康这类人吗？苏共为什么歇菜？主要原因是真理报没有真理。国民党为什么歇菜八年又重新执政？是因为蒋经国总统呢解除了报禁。为什么薄熙来、徐才厚、周永康们腐败不堪，直到习大帝上任才立案结案？是因为党的喉舌得了喉癌、舌癌。苏共国民党的示范作用在前面，希望习大帝明鉴。谢谢。
嗯， 好，谢谢山东的孔先生。接下来我们请江苏的张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张先生您好。
喂，是我吗？
嗯，是的。
各位主持人，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听美国之音快20年了，第一次打这个电话。
嗯，
以前听起来可能比较棒，现在听起来，现在可以有的时候可以翻墙上网。前一段时间啊，我看了美国之音在讨论这个邓小平的和习近平的事情。我觉得如果说中国没有邓小平的话，今天的中国应该是。
张先生，我们今天在讨论的是中国的文化传媒新政策。
我晓得对，今天谈论的一个新媒体的事情嘛。那我就说从邓小平的事情我就讲到这个新媒体的改革事情。所以我说，如果说中国今天的新任领导人如果说想做出一番政绩的话，那如果说要超越邓小平的话，那必然只有政治改革一条路。因为我们无非生活在政治和经济中，邓小平已经为中国的经济彻底改革了，那剩下的只有政治了。
好的，谢谢江苏的张先生。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我们时间所剩不多了，想请教一下温云超先生，刚才江苏张先生所说的，其实最主要的这个重点最基础还是在政治改革方面。因为不管你媒体不管是新媒体旧媒体，你要怎么样来改革，其实最后抓在手上的还是政治的影响力。您赞成这样的说法吗？
这个毫无疑问。具体到媒体改革方面，我们就是要看它是往新闻自由的方向走，还是在收紧言论自由的方向走。事实上目前看来，包括澎湃新闻还有前海媒体，他们都是针对特定的这些机构做出一些特定的政策调整，它在整体上仍然呈现出收紧的趋势。我们评价他们是在进步还后退，只要看一点，他们是在释放权力还是在收紧权力。
嗯，好，谢谢温先生。陈杰先生，您来跟我们谈一下您的观察，就是国内的媒体人对习近平的这项新政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好的，其实国内的这个媒体人啊，因就我所知，在身边的一些人来说，对于这一项新政还是持肯定态度和持这个观望态度的人啊，总体来说是居多的，持否定态度的人还是比较少。为什么呢？对于持肯定态度的人来说呢，那么不管是形式的改革还是怎么样，毕竟呢，这是看到了，就是承认了互联网时代，那么网民的意见和网民这种对于信息反馈、新闻受众他们的这种意见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呢，朝着这个尊重受众、朝着这个网民、重视网民的方向呢，是有一步前进。那么，对于那些这个持观望态度的人来说呢，很多人认为这种改革它可能往两个方向走。一种方向呢，就像温云超先生所说的呀，他可能是通过这种媒体的改革呢，来占领这个互联网市场，让这个更多的这个受众呢是更加相信，或者说更受这个官媒这种改革之后的官媒的影响。还有一种方向呢，就是确实是像我所期望的，或者说我也愿意看到的那样，他可能是通过形式的改革呢，最终要促成内容的改革。那么我呢，实际上还是认为呢，这个形式的改革是有一定的作用。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也看到，就是现在很多的官媒啊，在这个网络时代还是开始说一些真话。当然我们不可能指望官媒一蹴而就，尤其是在这种一党执政的情况下，你指望他一下子去改到这个新闻自由的年代，恐怕是一个这个不太现实的一个想法。所以我觉得我倒是希望，就是通过习近平通过中央决策层的这么一个改革，能够从形式带动内容，最后也能够唤醒官媒更多的人，让他们意识到在网络时代，不是你说什么别人就听什么，不是你认为哪一个对正确别人就支持你的，而是因为你要说了真话，你要替人民说了话，你要去行使舆论的监督权，你才会有真正的影响力。那么这样一种思想影响官媒，也影响官媒的内容，慢慢的实现媒体的进步，这是我愿意看到的，这也是我认为呢是可能会进步的方向。
我可以插一句吗？
可以，嗯，您说。
大家已经看到了过去20年来南方周末、南方日报集团如何从党媒走向泛自由化的媒体，再重新走回党媒收紧这么个过程。我们为什么相信他们还能够在新媒体上重复这种开明的路径呢？所以在我看来，不要期待了。
嗯，陈先生您还期待吗？陈先生，
我还是期待，因为我抱着最大的善意，我还是期待中国的进步，也期待中国媒体的进步。
嗯，
我要借机推广一个新的东西。其实当局已经完全跟不上新媒体的节奏。 现在我们都在试用一个叫 Twister TWISTER 这么一个新的东西，它完全是去中心化的，点对点的，没有服务器的，没有人能够审贴，没有人能够删除的东西。国家就是有防火墙也一样，这个网络能运转的东西，国家它什么时候，当局它什么时候才能赶得上我们民众的节奏呢？我想他们很难。
好，魏云超先生，最后想请您来跟我们谈一下，就是在这个新政下，我们会看到中国的传媒业有哪一些的比较主要的变化呢？
我想基本上还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说压制和摧毁原来失控的平台，占领腾出的新空间，进一步体制化。我想这个是未来中国媒体的一个走向。但是呢，这也不意味着就是说传统的媒体会进一步的衰落，因为他们可能会被一种新的方式去扶持，但是相对应而言，民间的话语空间，原来自由化的话语空间可能会大大受到压缩，除非有一些新的技术形态或者新的技术平台的出现。
嗯，陈坚先生，最后想请您来给我们点评一下，我们可能看到以后会在中国出现巨型的这个国有传媒航母吗？
我觉得还是可能会出现的。首先从规模上，从资金规模、人力规模，从传播的这种方式、传播的平台上，还是可能会出现这种巨无霸级的一个媒体。但是呢，这样一种机构呢，它是以纳税人的这种巨额的投入呢作为代价的。但是这种投入如果说它不进行彻底的改革，可能投入产出比是比较低的。那么呢，我也完全理解温云超先生呢这些年来对中国媒体的这种悲观的看法。但是呢，实实在在讲，我觉得呢，就是说这些年以来随着技术的进步，随着民众的苏醒，那么在民众的这种倒逼的态势下，中国的媒体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进步。比如说在毛泽东时代，那么除了每天的歌颂这个红太阳，歌颂万寿无疆，还能有任何这个不同的看法吗？但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包括官媒也还是多多少少有一些说一些人话，说一些真话。我希望这么一种态势在技术进步，尤其是刚才温云超先生所说的这种新的传播手段，连无法删除的这种手段下有更大的进步，我是乐见其成。我也希望中国民众能够迎来这么一个好的传媒的春天。
嗯，好的，时间关系，关于中国传媒新政策的讨论呢就告一段落，稍后我们将带您关注的是多名知名人士被央视游街示众的事件，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